诸人者为诸所化，安立于毕竟安乐之涅槃，名作皈依处。这个接下来说这个作用相呢，以道相之说，这个颂里面是诸人归依处，那么这个解释当中呢，就是分别了显示诸人呢，就是指菩萨利众生度化的这个一切对象，那就是诸所化了，就菩萨度众生呢，行菩萨道，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就是修菩萨行，发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在社会当中呢，各行各业都有菩萨，以不同的身份形式，那就是能够跟这一类的众生呢接近。那么这个核心呢，肯定是不离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呢，这个菩萨愿不起，那么相应的行呢就不可能产生了。所以菩提心为核心的，所以大乘修啊，第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所以这个所化呢，就是菩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接引众生利益众生，有远有近的，有的是先出结善缘的，帮助他做些事了，他有病给他治病呢，有这个饥渴了给他解决饥渴了，那么这些呢不是究竟方向，是暂时的，就是接引这个来方便。那么进一步的话呢，那就是要究竟的引到了，那么这里讲就是说了，安立于毕竟安乐，就我们帮助人，给他一点，这个相对世间的这些呢帮助，这个是有限的，不究竟，不彻底解决问题。那么接了善缘之后，为他说法啊，告诉他生命的事实，了解究竟的真理，就是能够自苦啊，自苦因呢、那么这个灭苦之因呢、正入这个灭，那就是修道真灭，最后的究竟，以及啊同菩萨所发这个广大愿一样的，要这个呢有这个大悲愿心啊，广积资粮，福慧圆满呢，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才是究竟安乐。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堕颠倒啊，戏论呢、能够得自在安乐，这个是做皈依处。这世间的认知啊，相应的种种学问啊，这些咯，能解决一些事情，但是呢不能带来真实安乐。绝了生命，超越生死，这个才是究竟安乐。所以做皈依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知道啊，这个皈依啊，为什么有皈依啊，就是要这个趋向真实真理，能够这个觉悟，这个不在这个来无明呢戏论了， 堕入这个生死的生死轮回当中，所以这个是皈依的真实的意义了，那么菩萨所化呢，在说法呢，在利益呢，就是引导众生能够同趋此觉路，能够觉悟，所以做皈依处呢，这个是第一个相。安利所化，令灭除苦因，名作宅色。这个就是宋词里面，宅色是究是究竟，宅色两个字。通常意义呢，一般世间呢，这个宅色呢，就是房子了。现在不都是说啊，这个要买一个房子，要住所来稳定。那么你在外面呢，辛苦啦，劳碌啦，这个到了事情做好了以后呢，要休息了，那就回到这个家中，在居所当中呢，这个来休憩。得到了安定，不然的话呢，这个没有房舍了，你就这个露宿街头了，搭帐篷的流浪了，那就不安稳了。所以宅舍呢是有安稳之意，安乐之意，那么这个安利所化呢，这个就是度化众生的菩萨呢。引道令得灭除苦因，苦之因能够灭除。苦的因是什么呢？苦的因就是没有智慧，众生啊无始无明复常呢，不了这个生死真相，在这个西楞里面呢，以颠倒作义啊，所以是这个见颠倒。想颠倒，心颠倒，那么这个见颠倒怎么见颠倒啊？就是沙迦耶见呢，根本呢，我见呢，那么与这个所观一切呢，以为实有，以为有体，有自性，那么这就是根本性的，这个细论之见，细论的这个见基础之上啊，那就形成断见、常见啊，其他的啦，那么随着这个颠倒性的认识啦，有取舍分别，所以我们认知事物啊，这个碎片化了、间隔化了，所以对于生命、对于宇宙，就像这个盲人摸象。偏取一分，以为是真实，以为是整个，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扰乱呢，造成了这个困扰，形成了这个业力的这个嘞趋向，所以此死彼生呢，不要说三世了，过去、现在、未来啊，那就是现前。你这个执着妄念呢，处处令你不得自在，令你不得心安啊。所以我们执着这样，执着那样，那么这个合意呢，心里面欢喜一点；这不合意呢，马上这个就，这个不调和了，不自在了，心里面呢，被束缚住了。没有完全的观察了，还朝向于外呀、纠结在事项，甚至于以为是这些事情、那些事情、种种的什么事情，让你自在不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所以从某种意义呢，叫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嘛，这个世界呢，是你心中的倒影。你心里面这样想， 然后呢就把这个所缘的境界呢做了涂抹，做了修改，变成了你心中呢所呈现的，是你心中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你的倒影呢、你的影子、你走到哪里这影子跟到哪里、你坐这个影子呢就坐，你站呢这个影子就站、你这个卧呢这个影子就卧，行住坐卧四种形式，四种情形。所以我们这个无明呢没有破，那么我们观察事情呢，观察一切呢就不真实，就被隔害了，不见真理，不能够如实之见，被这个无明啊复缠呢形成了缠绕捆绑，那么见真实这个捆绑呢就消除了，他就止息了，那就灭苦之因，就是要灭无明，无明灭了，行也就灭了，缘起啊，十二缘起了，生死轮回啊就出了，所以这个是宅色的意思，是我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就是破无明，见真理，得智慧，一清净呢，一切清净，这处处清净了，这个身心得安了，没有不安之处啊，那么世间呢，你的无明颠倒，随你的心意来满足，那是有限的，所以时而安，时而不安。有时候好，有时候觉得不好。其实呢，它总是在变化的。你哪里可能真正得到安乐了？得到这个来安定呢？所以这个第二个呢，以宅舍来比方，就灭除苦因呢，灭除苦因就得宅舍了。你不灭除苦因呢，宅舍呢还不得，安利所化，令之生死涅槃平等，明作是究竟。这个就是宋词里面呢，这个是究竟，怎么叫做是究竟呢？这个就是度化众生，菩萨演说妙法，令众生觉了真理了，那是通向于这个涅槃。那么在这个无明系缚的这个当中呢，是轮回生死，由生死至涅槃，这个是相待的两个过程。没有觉悟呢，就是我们迷惑的凡夫，虚乱生死，三界流转。那觉悟了的生者呢，那就真的清净，三界烦恼啊断，像阿罗汉呢证了以后啊，很确定的说，知如真，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是如实的直接生命了，烦恼呢不起了，所作已办嘛，还有断烦恼吗？都断了，没有要断的了，所作已办了，那么这个于三界了，这个系缚呢全部啊消除，不受后有，不发了，不续啊，那你有烦恼啊，有业了就滋润嘛，就续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生死涅槃呢是对立的，所以修行发出离心，就要观生死过患， 知涅槃功德，这个是从一般的啊这个类声闻的角度的这样认识。那么这里的话呢，是依法空，依真实法性来说的，就是生死涅槃平等。生死涅槃呢不二，生死有生死可得吗？生死如幻嘛，这个涅槃有涅槃可得，有涅槃可证吗？这个涅槃亦不可得，生死也不可得。所以大乘的方便呢，殊胜观呢，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一切法空呢为契合为契入，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这个见闻如幻意啊，三界若空花了，这个经论里面呢，它有一个比喻，来形象的来说明这个事情，就是以病者目见空中花来比方这个事，眼睛有毛病呢，就看空中有花了，看了这些呢，这个也不舒服，比如说看到饭里面有头发丝，又吃不下去。那么等他的病好了以后呢，这个头发是没有了，看这些就正常了，心里面又得安。那么从有头发是来讲呢，是个错误。眼睛好了，头发是没有了，清掉了，是不是灭除了头发是啊？也不是。就是从本以来不有，觉悟以后呢，契入真实，归本不有，就归到真实了，所以真理啊平等，我们现在没有觉悟，所以有厌患生死，这个确实又有一个过程呢，不得这个方便呢，不得究竟，要以方便才能够证入真实。毕竟我们闻法啦，这个听闻的过程呢是凡夫境界，不是圣者所证真实显现，那么就要依这个道理呢，辗转次第的引入，才能够通达，才能够晓了。所以生死呢要厌患呢，为什么要这个出生死呢？菩萨呢入生死流度化众生呢，也是要大智慧，不然的话呢为生死所飘溺，这水很急啊，洪流啊，这个往前冲呢，没有智慧啊，一下就被转走了，被镜像呢所转了，那么菩萨呢大智慧上方便，不为镜像所转，就是生死涅槃呢平等，生死涅槃呢不可得，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所以涅槃呢真正灭苦，证入涅槃，亦无涅槃可得，所以如果你还有得有证呢，还在这个相对的取着当中，舍彼取此，就是有取有舍，这个就是是究竟，是究竟。令诸所化离贪爱水，安利解脱，成自他利，之所依止，名作周主。这个就是第四个，做周主，这个是一个比方呢，就是在大海当中有一个小岛，那么这个小岛呢可以暂时的来躲避风浪呢，在这个 大海当中呢有一个立足的所在，这个就是舟主，就是一个岛的意思了，小岛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就是比方呢，菩萨这个引导众生，教化众生，能够啊依道理啊近似的引导以后，这个所化的众生有情离贪爱水，贪爱水以水为欲啊，欲这个烦恼啊，其实不止贪爱啊，还有这个嗔慢疑散乱调举，就是都含在里面，以这个贪爱烦恼为这个主啊来说的，贪爱水呢，这个有的经典里面比喻说，这个生死流转呢、啊，生死泥呢，一个呢就是烦恼水来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业尘啊，就是业力啊，业力未成呢，那么有水有尘就为泥，有业有烦恼啊，就润生死，这个生命呢就是这样展开的，生命哪里来的啦？烦恼业来的，就没有烦恼啊，它也不续起，它不滋生嘛，没有业呢，它也不现起这样的现象，那什么的业呢，就现起什么样的现象，这个就好像那个种子一样的啦，种子你放在那个仓库里面，它不发芽了，那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土壤里面，有水的情况下，那它就慢慢的这个来成熟了，发芽了，所以这个爱欲水这个染着滋生呢，生死现象，生死苦，那么了解这个苦的因呢，了解真理啊，那就不住着这些境界了，不住着这些事情了，心里面呢灭除贪嗔痴，不依这个来镜像呢，产生爱水，所以呢安利解脱了，成自他利，就是能够自利利他了，这个呢断除烦恼，这个是依止，这个是可安的地方，就像找到这个小岛一样的，就我们这个佛法修学了，以什么为安呢？就是以这个呢断烦恼，趋向这个呢真理为安，这个是究竟的方向，其他比如说修福啦、修布施这些，这集资量，这个是辅助，那么真实的目的呢，就是要有智慧，能够明了啊生死因，对治烦恼想，对治这个颠倒妄念，时时刻刻啦都提防呢、啊，这个精进努力，不离这个周主啊，就是不离这个呢方向呢，你这样的话能够为得安乐，得这个医治，这个是周主的比喻。承办所化现实究竟二种义力，名作道师，这个是第五个，这个呢导师的比方，导师从世间的导师来讲呢，就是能够引导你道路的人，就像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知道路，不知道怎么走，就在这个附近周围找一个熟悉的人做你的向导， 那么他就可以指引你的路啊，带到你要去的这个类目的地。那要是没有这样的人，你去不了，就好像你去了一个大城市了，这个也不熟悉啊。那么有人呢在这个地方生活，他知道路，大街小巷都熟悉，就很容易给你找得到目的地。你要是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呢，还有可能一些危险，比如说有的地方有猛兽啊，有的地方有瘴气啊，像有些地方穿越咯，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这个瘴气的出现，比如说某一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湿气很重，这个地上呢腐烂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蒸发了出来，那么你要去到那里，闻到这个吸到这个气，或者是不小心里面什么东西沾到，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生病了，走不了了，还能够到目的地啊，到不了。那么知道的人呢，就告诉你怎么走啊，带领你避开这些危害，比如说季节啦，或者是风向什么时候刮风的时候可以过去了，其他都过不去。所以这个导师呢，这个很重要。那么这里就是比喻菩萨为众生的导师，引导众生呢能够为得毅力。这个毅力呢它有两种，就是现实毅力和究竟毅力。这个现实毅力呢就是现前的啦，究竟毅力呢就是这个类终极的，终极的毅力，一个是现实的，就像这个这个有的地方呢这个发愿文一样的了，菩萨发大心呢，饥馑的时候呢做粮食了，疾病的时候做良药啊，那么有水的地方呢做这个类周寒呢，或者是做桥梁呢，那么这个属于呢现实利益，让众生现前的苦得解决，就像一个地方发了饥馑或者瘟疫，那你还只是跟他说法讲道理，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的心啊，有这个想法来听的来了解的，那么急切的因缘呢，那就是救治这些苦患的事情，比如说找到什么药什么方法，治好这些疾病瘟疫呢停止不流行了，饥馑的话呢你到其他地方呢找到粮食啦，还有能够串发其他的一些人呢一起来帮忙呢，那么这个食物啊提供以后得到保住，那么就是现实利益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前的教他什么事情说他什么事情马上就能够承办能够做好的，也可以说是现实利益，有时候讲他修善法啦，忏悔呀，求愿啦，那么他能够为障碍消除，也可以说是现实利益。那么这个终极利益呢，那么就是要升起智慧，能够通达真理，断除这个烦恼啊，灭绝戏论，这个是究竟的利益，是佛法呢这个菩萨行呢，虽然广大行六度万行，终极所指呢都是要成佛成就呢菩提，这个是究竟利益，那么这个究竟利益呢就是更加宽广啦，宏大啦，所以菩萨来教化啦，在这个方面会有更多的这个嘞精进，更多的用心，就是众生的完全呢坚固啊，难调难服啊，不容易调服的，这个烦恼心啊大了，有时候他有点信心， 有时候呢又疑惑彷徨，真正要这个解决问题啊不是那么容易。这烦恼是根深蒂固的，习性呢也不容易转的，这是菩萨呢要难行能行，难行能行，这个事情不容易办，就我们疾病好啊，某些事情呢还容易办一点，但是呢要修戒定慧灭贪嗔痴，这个不是小因缘，不是少少的事情，特别是有了信念坚持之后入了门来修啊，就知道了，原来还很大的兴趣，原本还以为说没多久可能就得禅定啦，开智慧啦，结果修了很久啊，可能禅定也没有得了，智慧也没有开，看起来呀这个事情呢有距离，不是那么容易。那要不要有决心呢？所以菩萨呢还要善说巧说，种种耐心，这个没有决心的让他有决心，这个本来要不坚持了让他能够继续坚持，所以法华经里面都有比方嘛，化成玉品就是讲的这个情形了，本来要去采宝取宝，走了半路就没有进了，不想走了，聪明的这个带领的人呢就是化这个呢城池了，让大家中间休息，休息好了继续进发，还不到还要继续，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善巧，让他能够转化，最后呢去向这个真实，所以这个是导师为喻来说这个呢道相之的加行作用，这个跟菩萨修的过程当中呢相应的，就是菩萨修的时候呢依一切智是前面的三相，依这个道相之呢是这个七相，这个做这个呢导师呢是第五相，就是菩萨度众生怎么度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现实利益要这个呢帮助众生，究竟引导要帮助众生，都要，不是一部分，令诸所化于利他事任运而转，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并任运所作，就是菩萨呢这个度化众生呢在这个利他事上能够任运而转，就依前面呢究竟所指向现前所利益，这个真实的方向的引导，这个有远有近有浅有深，菩萨呢善巧熟练，又以无所得了大智慧呀，这个为奢侈，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呢所行呢越来越这个呢熟练了，熟练到能够任运而转，就是与这个化度有情的事情呢利他的事业呢不加功用不加力，这个就好像人啊去做一个事情一样的，比如说他上班开始去呢觉得这也不熟悉那也不熟悉，有时候还遇到一些障碍，这个做不好很苦恼，那么又做了一些时间之后熟练了，又做了一些时间之后呢想都不用想呢就可以做得好了，很自然的发挥，很任意的运用，没有出错的问题，不会存在有纰漏，心里面呢又不加这个呢意识， 就是能够照着做，任运作，任意作，不刻意为之。就我们世间呢，现在不是讲竞争呢，各种努力啊，互相那个比较啊，都要用心，是要用心啊。那么对某一个事情的特别熟悉了以后呢，他不用用心也做得好啊，那么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菩萨这个任运了，这菩萨利益众生呢，任运呢，他要有这个善巧，要有这个熟练，这个是第六个。虽为所化，说三圣果，不令非实，现证实际。这个是最后一个，第七个，就是不证三圣果。菩萨的本愿要成佛，不取证这个三乘，不以此这个类取着究竟。那么为这个所化的众生呢，说三乘，说三乘果，说声闻，说缘觉，说菩萨，所以菩萨行呢，这个是广大，所以菩萨所知所学呢，要这个类广博。说什么都要知道，要讲这个修出离证这个思果，菩萨知道，要讲发更殊胜更大的心，无佛法师都能成佛，那么这都能成就，这个是圆觉心，那么还有一等呢，这个大丈夫之下要为利友情呢，圆成佛道，成无上菩提，要成佛果，发菩萨心，菩萨也知道，所以能够依不同的这个对象呢，对应的因机施教，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转化的呢，菩萨也为转化，比如说他本来是求解脱啦，发生闻心啦，那么进一步哎，这个转向大乘。要习大乘呢，学菩萨行，那么菩萨又为他说大乘法了，所以这个是怎么修啊？怎么发起了？发起了以后修的时候次第正果了是怎么样究竟呢？菩萨都会能够教化，像这个相关论呢，细目很多，次第井然，就是每一项每一项都说得很这个具体，很细致。就像这里圆满一切现观加行呢，要依这个前面三智这个所了以后，那么这个类菩萨所设啦，怎么样尽智成熟啦，获得究竟呢，那就是要依这个道理啊进行这个类观修，进行实践，那就是加行啦。那么这个加行当中呢，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内容，这个加行的本质是什么，加行的作用是什么，加行的特征是什么，所以加行体，加行作的作用，加行自信吗，这很多吗，那么这个呢，菩萨一一都能够为了解了，都能够知道啊，所以我们学这个论呢，就是这个学菩萨要发大乘心，发了大乘心呢，依这个道理啊思维观察，这个沿着以前菩萨所走的路，后来现在的菩萨呢继续往前，那么这个就是要了解才能够去这个来引导众生，所以为所化来说三乘果，那么这个菩提心不退呀，秉持菩提心呢，不令非时现证实际，就是时节因缘不至啊，这个虽化众生呢于三乘呢，菩萨呢不现成就无上菩提， 这因缘到了，度化众生那个因缘到了，菩萨本身的资粮满了，就是福慧资粮满了，那么才这个呢于世间呢出现，这个就像释迦佛一样的从兜率天下，这个母啊，这个夜梦而感啊，就是有孕呢、啊。所以在这个无忧树下呢，佛降生了，这个世间呢因缘成熟，众生呢有可度的，这个教法呢能够助于世间流行，那么这个佛呢就为众生呢说法了，示现这个出生出家修行成道说法涅槃，八相成道嘛，八相示现嘛。那么这个菩萨呢不非时取证，不非时取证，就像地藏菩萨发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了方证菩提，那实质上来讲呢，众生度得尽吗？度不尽呢、那么这个因缘满呢，其实他从功德上呢成佛早时了，就是这个以广大心相应呢，这个就是，这个不证三乘果这个内容，就是不取证，菩萨坏友情呢，功德增上呢，资粮增长呢，但是不取证，此期表示菩萨身中成就殊胜作用之道相自家行。这个殊胜作用，什么殊胜作用呢？就是菩萨依这个道相自家行，有前面的七种表示，就是做皈依、宅舍、四究竟、周处及导师、并正愿所作，不证三乘果，那么就是菩萨道行，菩萨所行，由修一切相自家行，而为世间作所依处，此一表示菩萨身中成就殊胜作用之一切相自家行。这个作用下呢，就是最后作所依这一句，那就是说了，菩萨修一切相智，也就是佛智，佛智圆满呢，普摄群机呀、普利众生呢，那么这个呢，为世作依，也就是为世间作所依，世间呢，依有佛故啊，而得呢觉悟，而得这个呢，这个证的真实。证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为师作所依处，这一个就是菩萨呢一切相自相应的这个殊胜作用，所以世间呢佛不出世了，那么就无人说法了，真理隐没，法性真理是法而无如是，所以佛说法了，说这个是古之先人道，不是说我觉悟了真理才在，我们觉悟真理不在，也不是说呢只有我出世的时候呢才有啊，过去诸佛出世说正法，闻者得解脱得清净，这个佛佛道同都是一样的，但是无佛出世呢，圣法不显呢，世间呢真理隐没，真理呢不显现世间，那有觉悟的圣者呢为我们说了，为大家说了，听了以后啊你也能够懂，你说了给别人听了别人也能够懂，就像现代这个科技发展一样，它就是对相对世界这个微观呢、这些呢这个物质跟物质的关系啊扩展了认识， 那就知道里面呢很多的因缘关联，制造出了新的一些工具，那以前制造不出来的。那么如果是以前发现了了解了，以前也就可以制造了。那么还有现在没有发现的，等到未来的这个众生业力因缘呢又进一步发现了，那新的工具又出来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他没有发现啊，没有说了他不知道，发现了以后呢就知道了。所以事实呢他本人如此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法了隐没嘛，真理隐没嘛，不是说真理不显示。所以这个禅宗里面呢有个公案呢，这个东山良家了，东山禅师了，那个时候还没开悟了，后来开悟了，他就是问这个云烟坛城禅师，这个无情啊说不说法，这个无情说法没有啊，这个弥陀经里面珠宝这个微风吹动这个这七宝罗这个罗网珠宝函数出微妙音，这个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这个就是说法吗？无情也说法吗？微风吹动吗？这些树啊罗网啊的说法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启发性的。那实质上意义上来讲呢，那我们这个花开花谢就是在说法，你看其他众生呢，看自己了，生老病死就是在说法，一个国家啦，兴衰呀、更替呀，也是在说法。说了什么法呢？说了无常法，因缘无常变化，都在说法，处处在说法。但是呢，你没有启发的之下呢，你不认识。就好像我们自身有时候，一个事情呢，一直都在呀，但是呢，没有人告诉你了，你还不知道。所以《法华经》里面其中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宝珠啊，这个再生呢，那么因为这个人的亲人呢没有告诉他，这个亲友没告诉他，缝到衣服里面，所以他继续流浪，再见到的时候看了觉得很惊讶，送了你一颗无价宝珠，想帮助你一下，你原来流浪现在还是流浪，这我们众生也是没有发现这个无上妙宝啊，没有这个觉悟真理啊，就在苦里面，这个陷溺在生死泥中，拔腿拔不出来，拔了这边呢沉到那边，拔了左沉到右，东倒西歪。那么这个佛出世了，说正法了，令这个雷真理显示，所以是世之所依。所以从更广的角度上来讲呢，一切善法呢，都是以此为依的，都是以此为依的，那么究竟真理，终极的利益，更是呢，这个呢，以这个呢，无上菩提，以这个佛的出世，所以这一个表示呢，就是一切相之加行的这个殊胜作用，如是十一种作用相所摄之菩萨三智加行，具足利他之作用，故名作用相。那么就是这个十一种相呢，作用相呢，那么都是依这个菩萨的三智所摄的，就是一切智。一切相智、道相智这个三智，那么菩萨呢，这个加行呢，具足利他，就依这个三智啊，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个光行啊，这个实践呢，能够承办这样的作用，就自利利他。就是称为作用相，这个就是贵三呢，第三个了，作相呢。那么讲完了这个作相以后，那第四个自性相，贵四自性相， 这个自现象部分呢，先也是念一下诵，在这个呢略微解释，解释了以后再为这个详述就是详细一点呢来讲呢。离烦恼转冒，占品即对治，浪性与决定，所为无所得，破一切执着，即命有所缘，不顺无障碍，无机无去生，真如不可得，此十六自性犹如所相似，许为第四相。那么这个自性相呢，就是相应这个家行呢，它的这个特性特征相应的显示体现，所以我们就叫做自信呢。那么这个自信呢有16种，这个离烦恼转冒，离烦恼转冒呢就是三种呢，离烦恼那就是远离这个烦恼的这个类自性特性。这个转呢就是远离烦恼出众的自性那么这里自性都是讲加心自性就是加心特性呢，加心体性呢那么这个冒呢就是远离烦恼非理作用的加行自性，就是这个非理作依。什么非理作依呢？烦恼嘛，烦恼就非理作依修行的人呢要如理作依那么你要修行呢，真正实施怎么修啊？直接讲就是要对治非理作依那我们非理作依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只是啊细项呢具体的显示呢，像白法明门论讲烦恼就讲得很清楚六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就是非理作依的内容。贪那非理作依啊，嗔非理作依啊，持非理作依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起念动念的时候观察一下，你这个心啊是不是烦恼在活跃，烦恼在活跃呢就马上不要跟着走了，跟着走就走错路了，那就非理作依嘛所以这个冒呢是非理作依的意思。这个占品即对治了，就是占品是烦恼品，那就占品呢，对治呢那就断烦恼嘛，那就对治嘛那就是要智慧生嘛要调治的这个方便的起呀，那就是对治了。占品即对治呢，就是说占品也好对治也好，这个呢依空性观呢皆不可得，这个占品即对治。所以这个四个呢是菩萨一切智加行自性，依一切智所设的加行自性，就是体性呢这个特性呢就比如说我们讲水的这个类自性是什么，是湿嘛就是这个火的自性呢是热嘛这个地的自性呢坚固了风的自性呢是动了就是它这个风一吹要动啊不安稳了 囊性与决定，囊性与决定呢，就是囊性就是囊形加形之性，就是囊形加形，这个决定的话呢，就是不断愚蠢的决定，就是菩萨决定啊，要怎么样，要登无上菩提，就是为最上一生，不求于神，就唯求做佛了，不求于事，证声闻果也不求，证缘觉果也不求，证佛果，是这样的。所为，这个所为呢，就是常时修行，这个所为是，那这个就是所为的意思。这个无所得呢，就是依这个圣意啊，能修所修法皆无所得，通达无所得。这个破一切执着呢，就是破除一切执着有实性，执着有体，就破一切执着。那么这五个呢，是菩萨道加行之性，这个是五个，即名有所缘，不逊无障碍，这个就是讲后面五个，后面的七个了，那就是一切智和道相之所摄缘的这个事与道啊，这个呢没有这个体性可得，那么这个加行呢，是破除众生颠倒认为实有，这个呢就是不顺的意思，这个所缘呢，就是对于所设的一切智啦及道相智的境界啦，缘这个呢这个加行，无障碍呢，就是说了这个色等无障碍，了知色等无障碍加行之性，就是色不可得了，无机的话呢，就是能知所知，这个能知是心呢，所知是境呢，这个皆于圣意呢，无机可得，就是无机。无趣的话呢，就是这个通达这个能知所知啊，圣意无机可得，无趣的话呢，就是通行通达空性呢，真如呢，全无所去之加行，就是无趣，那么这个无生呢，无机无趣生呢，就是包括无生，这里其实有三个，一个是无机，一个是无趣，一个是无生，机就是中机了，去的就是来去嘛，去嘛，生呢就是升起了，那么就是说通达这个色等这个呢圣意啊，无生可得，这个加行，真如不可得呢，那就是说进一步升观真如亦不可得，就是说在这个名言上呢，虽然有说要通达空性，弃这个真如，那么这个真如啦空性呢，亦是名言呢，亦是所指，相应的安利，那么这个弃入圣意啊，真实呢，这个全无呢可得，就是通达这个真理 侵入的时候，那么以这个究竟之意啊，争入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是十六之性，就是十六个，犹如所相是，许为第四相，就是依这个所相之事，所相是啊，是这个嘞家行的自性相，家行的自性呢，那么这个依这个家行呢，显示了它有这些的这个特性，这样的相貌，所以就安立为自性相，称第四相，就是以前面讲的咯，所以呢就是贵士说这个自性相，那么下面呢就是再具体的讲，那么就进一步的可以了解了这个家行的自性，结合这个三智所摄，此自性相有十六种，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家行的自性相有十六种，有十六个，那么十六个的话，具体来说呢，为远离贪等烦恼，家行自性，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远离贪等烦恼，家行自性，这个贪烦恼啊，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呢，有细腹有细着，就比方说呢，他喜欢吃某一样东西，他一想起来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呢，感觉很好，味道啊，符合于他，那么一想的时候呢，就有兴趣，那么就是有期望，想要得到这样的东西呢来吃，那这个就是贪相应了。那比如说他看了某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啊，环境非常好，心里面呢留恋，那么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他还会有时候想起来，那么一想起来以后，在这个回忆当中呢，他就要趋向于那个境界，跟这个境界呢有缠绕啊，不舍离了，那么有的呢，他是看了一个什么节目啊，觉得这个节目呢好，他自己啊很有感触，那心里面呢有这个嘞不舍离的，有趋向的想法，那么这个都是贪呢，那么这个对贪要离贪呢，就像这个观修里面这个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一样的，或者念思想一样的，就是观察世间呢，为什么一切不可乐呢？那么这个嘞，没有就想有，有呢就想多，多的话呢，又怕失去，又有忧畏。而事实上来讲，因缘所现的世间呢，无常变化，得失变化不能够永恒，没有一样东西呢可以久留，可以永住，那因缘一到都消散了，好花不常开呀，好景不常在嘛，那么这个本身呢是这个样子，同时呢这个众生呢追逐这些事情当中呢，诸多辛苦疲惫，又劳顿呢，又保持了，所以就相续的各种维持，各种努力也是辛苦。还有呢就是说呢， 这个追逐过程当中，贪爱炽燃，转增猛力，这个烦恼火了，烧心，令不得安乐了，有了又想有啊，有了又想更多了，求极无疲呀、啊，这个样子的话呢，令心困顿，所以经过相应思维以后，知道这一切了，安乐吧，实质上是不安乐的事，虚幻的，可厌恶的，不可安乐的，那么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呢，心里面呢，止息了，就停息下来呀，不随着走了，那就离贪了，那个离贪等烦恼，那么比如说离嗔呢？离嗔呢，要观嗔的过患了，一念无明火来了以后，这个身心呢，苦痛、干扰、不得自在，那么这个愤怒之下呢，非理作意了，非理心了，全部被这个烦恼遮掩了，那么经过相应的观察过患呢，不随这个来贪心而转，诸如此类了，那么根本性，这个所指呢，那就是观无我了。以这个声闻意来讲，大乘来讲呢，观呢无自性空，这个一切呢，见闻觉知呢，幻化不可得，没有这个真实，相待而有，相待而立，昙花一现，婉转呢。这个辗转的而有，那么这个就断贪等烦恼，由前面这个观呢、啊，前面在讲体的时候讲到，这个一切智的体呢，也是要观呢、啊，自佛出世啊，佛出世什么呢？佛出世说正法，令众生呢觉了，这个五蕴苦空无我无常。这个世间呢不可久住，世间不可乐，这个是事实，这真实观，那么就远离呀、啊、贪嗔痴了，离烦恼转，远离烦恼转，生出众等加行之性，这个转呢就是指远离烦恼转。烦恼有什么状态呢？有什么样子呢？这个样子呢，就是身出众，有的地方讲身出众、心出众还有心出众，就是说了，有烦恼的人呢，这个呢苦就有了，重担就存在，身心呢不安、不调柔、不舒服，所以叫做出众呢。那如果是烦恼对治了，这个身心调和了得安了，所以修行的人真真实实了解道理，这个依法了观修啊，秉持实践，他绝对不跟着烦恼走，所以就越来越轻微啊。那要真正进到圣道就不得了了，更为殊胜，就是诸根一悦。就眼耳鼻舌生意看起来都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很舒展的，不愁没骨里，不是说那个步履啊沉重，没有这些，那么这个就是出众相的舍离了，那么修加行自性呢，这个断烦恼呢，离烦恼呢，那就离出众，这个是离出众等加行，这个就是转，远离烦恼冒，非理作用等加行之性，这个冒就是烦恼的冒，有状态，有相貌，状态相貌，相貌就是样子了， 我们一个人呢，看他好不好看呢，美还是丑啊，就是他的貌嘛，样子嘛。那么这里呢，烦恼的貌，烦恼的样子，有烦恼的样子，还是离了烦恼的样子。离了烦恼的样子呢，就是离非理作义。这个非理作义跟如理作义呢是相对的。那么这个如理作义啊，就是要远离烦恼的非理作义。就像一个人他突然想到某个事情，这个事情呢让他起烦恼。烦恼有的是贪，有的是嗔，有的是痴，有的是嫉妒，有的是兼贪，有的是疑，有的是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些起来的时候，就让心里面呢不寂静，心里面呢不安乐，那么就是有前面的初衷了。那么从本身的状态来讲呢，它就是呢没有智慧的想，烦恼想现起，非理作义就烦恼想现起嘛。所以有的人呢想烦恼的事情呢，想了一大堆呀，越想越烦呢，越烦越想呢，恶性循环，越烦恼越想，越想呢越烦恼，滚在一起了。那么就烦恼想了，非理作义了。那如果是有对治呢，心里面调柔啊，智慧心现，那就是清净想，能够如实的正观，如实的思维，思维这个呢贪的过患啦，思维无贪的功德啦，所以对境呢他起无贪想嘛，不随贪想，不随嗔想，不随痴想，而是起无贪想，起无嗔想，起无痴想，这智慧心行呢显现呢，这个就是如理作用的作义的这个呢状态了，样子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这个貌，就是离烦恼貌，就离这个非理作义了。那么真正是修没修行呢？这里讲加行自性，就是修行呢，就是一资粮以后，正为抉择观察，这个就是修行呢实践呢。那么有这样的修行实践，是不是还烦恼猛呢？烦恼增上呢？这烦恼就衰减，烦恼不自然，而是呢正确的思维观察呢为引导，相应的烦恼初衷呢衰懈，清净心呢现起，那么就离烦恼，离烦恼转，离烦恼冒，这个三个事情，所以这个呢是相关联的咯，三件事。了知贪等所致品，即无贪等能致品，取舍真实皆空。这个能治所治，就占品及对治这一个颂啊，这一句了，颂里面这一句了。那么这个贪等所治品呢，那是属于占品呢。贪的话呢，就是于境界了，系缚的意思了。这个系缚了以后啊，心里面捆在境界了，粘在境界脱不了，就好像你这个人呢有事情要做一样，有个什么事情捆住了，这个要约你去哪里啊走一下了，你也去得了吧，去不了。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没一个事情啊要做了，没一个事情捆住啊， 这些说你要去拿，你马上你就可以去了。哎，那么这个就是它有这个系缚性，有这个缠绕性，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它就不自在转。哎，那么这个呢，要对治，要消除，这个属于占品。那我们修行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了知觉照占品的所在，然后呢，这个进一步要对治，但是是能治品，能治品就是无贪呢，无贪就是能治啊，那么这个心里面呢，离了贪想呢，离了贪念呢，不贪着事情呢，这个事情对他呢就不影响，就是无系缚的力量，这个就是能治品。那么取舍的话呢，一取一舍了，从这个家行呢，这个策发精进来讲呢，那就要舍贪，这个呢去向于无贪，那就有取有舍，这个是属于呢次第的努力，随这个方便加行呢，那么从这个大乘相应的智慧呢，无所得为方便呢，空性智，一切智空的智慧，就是贪不可得，无贪不可得，贪不贪不可得，那都是空呢，贪的话因缘呢相待啊，因缘显示了，那么我们说对治了，对治了贪呢，真正无贪的时候呢，这个亦无贪，亦无就是说无贪亦不可得，真正对治了贪的时候，那么就跟呢真理了相去了，契合真实了，真实皆空，这个就是第四个自信相，就自信呢。此会所摄持之菩萨四种家行，即菩萨一切之家行自性。就是说了这个呢智慧相应的事情，所起的四种家行呢，在这个范围上来讲属于一切智，也就是空智了，共生闻的智了，这个家行自性，有这样的四个，前面三个呢，先是从对治了现象说，后面一个呢，是从这个法性这个空的通达上来说的，那么就是能治所治亦不可得了，那要是有体性的话呢，就不可能治了，就不可能有所治了，不可能有能治了。既然有能治所治了，是相对建立了，这个我们有这些烦恼啊，才有对应的对治啦，所以佛说一切法，唯独一切心嘛。若无一切心呢，不说一切法，就是以相应的事情为引导，那么去向究竟的时候呢，这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本然清净，法法现成，那么这个是更深刻的层面了，更深刻的层面，就我们这个思维角度啊，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呢，那就要次第的引导了，如果你直接都能够禀受的话呢，那现前就即解脱嘛，还有哪里解脱呢，但是你不经过这个次第引导，你一般的根性，一般的思维角度，你没有办法，不容易转化，转不了这个弯，就我们将一念头啊，止一念头的时候，最开始还有一个做功用，直接叫你呢，这个无可呢，这个安住着呢， 因为法本主法本无住啊，那你又做不到，这个是达不到的情况，所以需要有一个呢，次第建立，然后呢深入以到这个呢究竟的部分，深入到究竟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呢，这个道相之这个家心之心，圣意无有情，而与名言虚披甲，令邦涅槃，是难行家心之性。这个是第一个家心之心。具体来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了，这个圣意当中，这个有情呢不可得。这我们有情呢是五种因缘嘛，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五种因缘，色是一种，受想行识四种，这个因缘聚散，所以因缘呢展开，那么从一生的这个演绎过程，就是生老病死，这个当中呢如幻如化了，没有这个真实有情可立啊，真实有情可成呢，通达圣意啊，如实观照呢，前面讲能自所自品呢皆不可得嘛，所以世间呢有情呢所观呢，圣意真实呢，这个有情不可得，那有情不可得了，你这个又要去度众生呢，要利益众生呢，利益什么众生呢，度什么众生呢，怎么度呢，这个而于名言，名言就是言说了概念呢，分别所取了，分别所立啊，那么分别所立当中就是这个五众合合的，是有情众生，对于这个颠倒戏论为无名复藏的受苦众生呢，菩萨呢不舍，这个大悲愿呢所设，要广作利益，广作饶益，那么这个是披甲精进，披甲精进，披什么甲，就是这个嘞，菩提愿，精进心，难行能行，这个干强众生呢难求难服啊，不容易度啊，你那么容易度啊，所以要善加方便，所以菩萨呢有这个广大心啊，真真实实呢这个处处去这个做饶益的事情，做影响的活动，让这个呢众生接触，渐渐转化，慢慢呢能够走到这个智慧境界里面来，所以要披甲精进呢，那么这个就是引到的去哪里了，令邦涅槃，就是能够证涅槃，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呢，圣意无啊，名言有，这名言上要精进去度，圣意当中呢无众生可得，所以既然无众生可得，还度什么度呢，这不要度了，可是又要度啊，你不度的话呢，你的初发意啊，这个相违了，发起了大悲心呢，要度众生的。那么要度众生的话，这个令众生涅槃，那要于名言这个呢有啊，于名言立了，是不是又相违了呢？这个就是从现象界随顺世间名言和这个嘞真理界究竟法性能够啊融通无碍，不能够融通无碍呢，这个就有间隔了，所以这个是 南行加行自性，就是甚难呢、这个事情甚难呢，怎么难呢？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降伏？怎么安住？那后来就以布施为例，以发心为说了，就是胎裸施化有想无想，皆令这个呢得入无余涅槃，那么到了无余涅槃以后，十无众生可灭度，十无众生可度，从四相上又说了要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得涅槃。那么依空性上来说呢，就是无众生可度，无涅槃可得，那么又没有这个事了，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这里呢就是说，圣义地世俗地两重，圣义地是真实，世俗地呢就是世间相转，世间相转，那么随顺这个世间呢，究竟引道啊，以此方便呢去向真实，那么通达了真实以后，契入了圣义啊，不可得，这菩萨呢，融通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那么世俗谛、圣义谛呢，观察呢，对象呢是不是有别呢？是不是不同呢？不是，都是同一个，比如说一个柱子，那么从圣义所显呢，无柱可得。从世俗谛来讲呢，就是安立此为柱，这个相应的形体、相应的作用、建立概念，就是成为柱子。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依众多因缘才能够建立，所以柱子也不是真实有，柱子也不是有可得。比如说这个屋子都没有，还有什么柱子呢？那不需要这个柱子来撑的吗？是因为有其他的构建，所以才有柱子之用。而且呢，柱子也不本是柱子，它本来是棵树，砍了以后把它干了，然后又用加工的方法，最后呢成了这个形状，起了这个作用，名之为柱子。这众生为众生呢，那众生有佛性呢，皆可成佛了，现前是众生呢，究竟众生吗？所以究竟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到华严经里面呢，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呢，这个平等平等呢，入不二究竟呢，这个就是从圣义真实显，另外一个呢就是依世间所取啊，这个名言的设定、概念的建立，那么这个概念建立划分出来的东西，相对的这个现象关联有没有真实可建立呢？是不是有真实可住呢？没有真实可住，没真实可建立，所以只是呢这个呢世俗地的这个划分，把它间隔起来了，就跟其他的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完成了这个呢认知，就把它某一面取出来了，并不是这个完整的认识，跟这个真实不真实呢，不在讨论的范围当中，所以菩萨呢，这个行菩萨道，其广大智慧度一切众生的时候，那就是融通空有，二谛圆融嘛，这个从相对这个世间相呢，这个取训机宜为作方便引道，那么菩萨心中呢，依这个呢，甚深妙慧呀，空慧呀， 为通达，所以自然度生呢，无众生可度，自然利生呢，无众生可利，正利益的时候，正度的时候呢，菩萨心中无住无着，这个是智慧境界了相应的，事行现象界，菩萨依这个呢种种情形，不同众生，随类方便，因缘示现，因缘显现，所以菩萨是游戏世间嘛，他就是又不失这个呢契机，不失契机，那么这个菩萨呢是不是殊胜呢？所以这个是难行加行之性。难行加行之性。